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七章。我们今天要看的 QD 经文是14到20节。在这里，摩西要特别嘱咐以色列的百姓，将来如果要立君王所要注意的事情。好，那我们就先来念一遍，从第14节开始。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原本是在埃及做奴隶的，后来神借着摩西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们要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去。那在旷野漂流这40多年那没有错，摩西是他们的领袖，但是谁是这群以色列人他们的真正的领导者、真正的君王呢？其实是天父上帝。因为我们看到摩西，没有错，摩西虽然看来是他们的领袖，但是摩西凡事他都求问神。所以说有天父上帝来直接做他们的王，那不是很好吗？但是神是参透万事的，而且连将来的事情其实神都知道。他知道说人非常软弱，总希望像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一样，有个看得见的王治理他们。其实神也是顾念人的软弱。所以呢，今天这段 QD 经文就是神借着摩西来告诉他的子民，好，如果今天你们要找一个看得见的人做你们的王，但是呢，你们要遵守这些神给你们的准则，以至于将来有人来做以色列人王的时候只要照着这些准则来立这位君王，而且这君王照着这个准则来过日子的话，那么神的子民就仍然可以在祝福当中。所以第15节就讲到，要选人为王的话必须要找这个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而且这个人绝对是从你的弟兄中立一个人。所以15节就讲到一个很清楚的前提，第一个，这个人必须是要合神心意的，而且是从你的弟兄中，那就表示说这个人是要认识神的。所以在讲明了这个候选人的条件之后，接下来16到20节就是在说这个王要怎么度日子。读到这边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会想到说，那第15节可能跟我有关系，那我们可能要选国家当政掌权的元首，或是我们选这个地方政府，比如说美国的州或者是城市的市长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让我们知道哪一位候选人是合神心意的，而且呢是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接下来16到20节讲王该怎么过日子，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没有错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当总统，或许将来有人可能会去竞选州长竞选省长或是竞选市长，但是这个当政府首长官员的这些人毕竟不是占大多数，对不对？但是其实在圣经在这边讲到一个为王的一个原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其实都有机会成为一个权柄，有可能在公司里做一个高阶的主管，或是中阶的主管或是第一线的经理，甚至我们可能当中有些人已经成家立业了 我们也是可能是一家之主，而这其实也是在家里做头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跟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关系，不仅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的行政首长，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敬虔度日，以至于当我成为一个权柄不管是一家之主或是一个公司的首长的时候，那么在我所管辖范围影响力所及的人都能够和我一样一起来蒙神的祝福。所以第十六章第一个提到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在古时候马匹其实是一种国力甚至一种力量的表现。一个国家的马很多特别是它的强壮的马很多，就好像现在这个国家它的陆军的坦克车很多，卡车很多，装甲车很多一样。那其实在这边它其实并不是说王不可以为国家来增添国力，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关键是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这就是关键。所以在这里呢，神就是来告诉我们这些当中做权柄的，不要想办法给自己增加权力，把对自己有威胁的人都把它除掉，或者是不择手段的往上爬。其实大家耳熟能详有一句话曾经说，权力能够使人腐败，那过度的权力就会加速的使人过度的腐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告诫这些在有权柄的人，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要为自己累积权力，因为这些权力能够让人心高气傲，然后让人忘记神，让人开始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离开神，而且最容易开始偏于邪。所以在这边这节圣经真是我们要非常的警惕。当神不论把什么样的一个权柄来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凭着一个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今天如果我是一家之主，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要来怎么样来祝福我们的家人，怎么样来抚养我们的孩子，以至于他能认识神，而且能够成就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与命定，而不是说让我们的下一代好像就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荣耀他们能够去做什么我们之前做不到的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同样的呢，如果今天我们可能在教会服事，可能是小家长，我们一定要忠心的常常来仰望神，要如何的来照管神托付在我们手中的羊群。特别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小家蒙神的祝福，得救的人数增加的时候，就特别要警醒不要不知不觉当中就开始觉得说我这是一个很棒的小家长，你看我能够带这么多人进来比那些没有成长的小家好多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做权柄呢，我们一定要在一个敬畏神的里面来，不管来做事工作来服事都是一样。接下来第十七节讲到，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于邪。所以在这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哦，那些做权柄的要小心，不要陷在情欲里面哦，因为情欲会使人的心偏于邪。其实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所罗门王。其实所罗门王他刚刚开始做王的时候，他是很敬畏神的人，还记得吗？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向神求的是什么？是智慧，所以这非常蒙神喜悦。所以呢，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他真的成为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君王。因为他早年的时候敬畏神所以呢，神就一直祝福他，他的国势就越来越强大。他也为神建立了圣殿，那个高大华美的殿而且四方的国家都来跟他进贡，所以所罗门到后来变得非常的富有。可是呢，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圣经上记载到说所罗门有妃700个，而且都是公主，而且有嫔300个。那这些妃嫔呢，其实有不少是当时外邦人的女子，所以圣经上就有记载说，这些妃嫔诱惑所罗门王的心去随从外邦的神，甚至开始去拜偶像起来了。所以到了所罗门王的儿子之后呢， 他的国家竟然分裂了，分成北国跟南国了。其实啊，我们的天父上帝啊，是参透万事的。啊，他在摩西那个时候早就知道，将来啊，人在作王的时候，一定会被权力啊，被这个情欲所吸引诱惑，所以就在这里谆谆的告诫他的子民。所以特别是啊，在我们当中啊，蒙神祝福啊，成为权柄的弟兄姐妹们，千万要注意，不要陷在情欲里面，免得心偏邪。同样也是第十七节后段，他讲到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从十六、十七这两节啊，就讲到一个王啊，千万不要为自己累积权力，不要陷在情欲里面，而且也不要为自己累积金钱。权力、美色、金钱这三样东西，是一个王要非常小心，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迷惑而陷到里面去。好，所以呢，接下来啊，第十八节就讲到 ，OK， 那前面既然讲到说啊，一个做王的要小心什么，不要怎么样，但是他应该怎么样呢，才能继续在神的祝福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十八到二十节就讲到，要平生诵读神的律法，也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啊，连执政掌权的人都是一样，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也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所以啊，这个世界上啊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有了权力，我就要越来越为自己累积啊，累积更多的权力，争取更多的金钱，而且啊，陷在这个美色的诱惑里面。这些是这个世界的小聪明，但是一个能够真正蒙祝福的，真正一个聪明的君王领袖是要敬畏神。其实圣经上就有讲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属天的智慧。其实我们知道，一个元首，一位领袖啊，一位权柄，他日理万机，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我相信啊，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有些时候甚至不是自己愿意的，但是有的时候这样一个责任啊，就落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我想到说 ，OK， 那在这样一个权柄的位置上，责任这么重大，哪有聪明智慧来处理呢？甚至心里会怕怕的，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敬畏神是最重要的事。我们牧主先锋教会的大家长江秀琴牧师啊，就是一位敬畏神的领袖当中最好的榜样之一。记得当时啊，我们刚来牧主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碰到我们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当时啊，我们两三百人的一个教会啊，面对要建堂这么大一笔的款项啊，而且不但如此啊，还有一些难关啊，就是在政府官员方面。那另外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不能有水，不能下雨，那正好又碰到了雨季。所以天后的状况其实对我们也是很多的困难。那另外有时候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比如说有些建材没有办法按时运到，甚至当时有些工会忽然罢工。但是我发现哦，虽然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但是哦，我们的江牧师每次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并不是说到处去筹钱，到处去拜托请人帮忙，或是打电话问东问西的。很多时候，其实每一次他第一个的反应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敬拜，一起来祷告。真的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詹姆斯就真的啊，他就在带着我们的同工，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活生生的活出来。所以后来呢，建堂献殿的那一次的时候，啊，我的心里真的非常感动，在这个这么困难的建堂的过程当中，啊，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吵架，教会没有分裂，反而大家更彼此相爱，好像一家人一样。啊，我真的感觉啊，天父上帝让我亲眼看见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建堂的例子。然后后来在我开始在教会服事，啊，我也注意到，其实詹姆斯带着我们同工一起，很多时候是以祷告跟敬拜开始，有的时候甚至会是这个同工聚会啊，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时间。 其实这真的哦，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圣经，一位做权柄的，不管他是一国的元首、一家之主啊，一个教会服侍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平生诵读神的话，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并且要谨守遵行啊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不论是在可能在你的工作中，你的老板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或者有可能教会的牧师区牧来邀请你来服侍，可能是做小家长或者你小家的权柄来邀请你来做小家的同工，让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要是说我不行，我没有这个经验，我没有这个智慧，而让我们学习在面对一件重大的事情，有一个责任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仰望神。当我们接下了这个责任，我们要来敬畏神，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属天的智慧。这样不仅仅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造就，神更能够借着我们来祝福许多人。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今天真的是借着今天这段圣经来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学这个世界上的小聪明，也不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巩固自己、为自己累积财富，甚至用自己的力量想要赢得人的尊敬。主啊，真的让敬畏你，来遵行你的教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实际。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面前都蒙悦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